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你的面，来亲近你，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。主，你创造万有，你也掌管万有，一切都在你的圣手当中。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带领，遵行你的旨意，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陶造我们，建造我们，也引领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104:1-9。我们如果读整个104章，我们看到这个与神的创造有关系。在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我们把创世纪的第一章和104章诗篇，那么对照起来去看，我们看到神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创造。在创世纪当中，直截了当啊，神说有就有。而104章呢，是神用比喻的方式形象的描述了他的创造，更形象，也让我们看到神有能力创造，他必有能力来保守这一切。同时从这个诗篇当中可以看到，诗人是相信神也有能力除去地上的一切的污秽和罪恶。所以从整个104章，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这个整本圣经的浓缩一样，虽然没有谈到中间这个犯罪的过程，中间是人的败坏，但是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创造到最后，神来洁净除去罪恶这一个事实。所以整个诗篇是在称颂神的创造的能力，他的权柄，掌管万有的能力。第一节仍然像103章一样提到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103章是称颂神的慈爱和公义，而104章呢是称颂神的创造大能。我们的整个人的全部每一部分都要称颂神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为至大，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。这是称颂神的一个原因理由，是神是至大的。这个至大从整篇诗来看，就是再没有比神大的，他是超越万有的。这个至大就是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，他创造万有，他也有能力掌管万有，这是神的至大。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我们知道通常就是一个人的衣着往往会来彰显这个人的身份。我们通常也是从一个人穿着能够判断这个人的身份。那么这儿说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这是在彰显神是至尊至大的神，他是至尊至大的神，所以他是有尊严有威严，有尊荣有威严。第二节到第9节，这儿我们看到就是在形象的描述前三天的创造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第二天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然后就有了。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就这样成了。就神的话一出口，事就成了。所以神的创造几乎是一瞬间的，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复杂的。神我们做一件事费很大的劲儿，但是神创造这一切非常简单。他说一句话，因为神的话一出口，他是带着能力的， 神的话是有能量的。人做不到从无到有，但是神可以做到，因为他的话有能力，有能量。所以第二节他说，皮上 亮光如皮外袍，铺张裙仓如铺幔子。披上亮光如披外袍，这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这光怎么产生？就像我们披件外袍穿件衣服那么简单，人穿衣服披外袍不费事，很简单，就这么快。这是创造的第一天，光。铺张穹苍在创世纪里面也有，穹苍就是天空，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那一部分天空。铺张穹苍就像铺幔子一样。神造第二，这是造的第二天。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天空怎么来的？这空，我们看到这个空中怎么来的？飞机啊，这些都是在基本上就在空中，在穹苍里面可以飞行。是把水分为上下，所以下面就是第三节出现了，水，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，用云彩为车辇，借着风的翅膀而行，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楼阁的栋梁。这在水中立楼阁栋梁，这个水应该是指的这个空气以上的水，就云彩那一部分。以空气以上的水在那里立起了楼阁的栋梁，这个楼阁栋梁应该是就是地球以外的那个宇宙的那一部分。有的人说这个楼阁应该是神的居所，也没错，整个都是神的居所。他无处不在，形象的描述这个宇宙的这个创造，是像在立个楼阁栋梁那么简单。用云彩为车辇，车辇是战车。那这儿为什么提到了战车呢？战车是要打仗的，这儿这个战车代表能力，战车在战场上征战，那是他表达他是有能力的。神用云彩为车辇，借着风的翅膀而行。风的翅膀是代表速度的，这就说明神创造这个宇宙万有，他有这样的能力，而且他的创造是就像风的翅膀那么迅速，神创造的非常的快。这仍然是在称颂神的能力。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就是风呀、火焰呀、云呀，都是神的仆役。神创造这一天，这一些都是神的仆役，包括日月星辰，都是神的仆役。在旧约当中，常常把日月星辰比喻为神的天使天君万军，那是来服役神的。那今天我们也是神的仆，也是要服侍神的，神的仆人。第五节，将地立在根基上，使地永不动摇。地就是我们这个地球，它是。形象的描述是这个地球怎么建造的，它是立在根基上，这个根基其实就是神自己，所以立在这样的根基上 是永远不会动摇的，是坚定稳固的。所以这个宇宙万物这么多年一直有规律的这么运行，人们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其实根本没必要，是稳固的，这是神造的，因为神把这一切立在了他的根基上。 这是创造的第一天和第二天。第六到第九节，这是第三天。第三天是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然后旱地里面就长出这个菜蔬，长出结果子的树。第六节说，你用生水遮盖地面，犹如衣裳，诸水高过山岭。也就是说，在旱地露出之前，这个地球整个被水包裹，就像这个穿着一件衣裳一样，包裹的严严实实。诸水就地上的到处的这些水高过山岭，把整个这个陆地完全的遮盖。然后呢，生在第三天就让水让这个旱地露出来，让水退去。所以第七节说，你的斥责一发，水便奔逃，你的雷声一发，水便奔流。这个雷声是不是当时就是想的？我想不是，这是形象的比喻。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是天上一响雷，就水下到地面上，这形象的比喻，不是说当时就啊声又雷声呀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而当时是神说神的话，这是形象的用比喻来描述他的这个创造。这儿水旱地就露出来了，所以第八节说：“诸山升上，诸谷城下。”到这个陆地露出来以后，有山，有谷，有高处，有低处，让人看见了好像是啊，山升起来了，这个低的那部分沉下去了，很形象。这个描述这个陆地是因为水退去而露出来，然后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，是神为他安定的地方，是的，高山和低谷，包括就是这个陆地。今天我们所生存的这块地图，都是神给他放在那个地方的，安定在那个地方的。第九节说，你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去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看到最明显的一个特点，神造了万物以后就定了界限，各从其类。各从其类就是神给他造的万物都定下的界限，是不能够越过那个界限的。天使永远是天使，神没有给他身体，他不可能有身体。神造了猫，永远是猫。猫与猫之间不同的品种再杂交，它不可能生出狗来。这是神定的界限，不可能越过去。今天人试图来破坏这一界限，想做一些其他的，做不出来。即使是神允许他们可能能够培养出其他的不三不四的动物，但是这些动物是没有生育能力的，它不可能繁衍后代，都在神的界限当中。那么地也是，水也是定了界限，所以这个水退去，旱地露出来，有了陆地，有了海洋，今天的大海它不可能再越过这个地面。今天有的人说，将来这个冰川融化，这个全地都会被淹，人们在担心，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不会发生的，直到主耶稣再来也不会发生。这是神给他们定的界限，地的界限和水的界限很清楚，那个海岸线那就是界限，他不可能越过去。所以今天人们不信神呀，真是很可怜，觉得自己很有智慧，很有知识，学到一点就开始乱想，什么气候变热了，然后冰川融化了，冰川融化有些的地方就会被淹没，甚至全地都会被淹没， 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，这些根本不会发生，因为这个界限是神定的。所以下面第九节接着说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，因为一开始是神，这个、神造的时候，那个水是把整个地面遮盖了，但是现在说不再转回，这是神说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海浪再汹涌，它也不可能真正的越过这个它的神殿的界限，它不可能淹没这个全地的，这是不用担心的。所以我们从前面的九节可以看到，形象的在描述神的创造这个大能，就像穿衣服一样，就像铺幔子一样，就像建楼阁一样，啊，就像这个借着风，借着这个云，神在天上行走来创造这一切。所以没有神的许可，这个宇宙万物是不会越过神的那个界限的。人们担心这个天体运行过程当中，将来谁和谁相撞呀？这些人都是人在想象，用这些来满足人的好奇心，人们也最怕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定的界限是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越过的，天使做不到，人也做不到，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他们也做不到，都在神所定的这个轨道当中运行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有这样的看见，我们知道不管这地上人们怎么去描述，怎么去想象，我们知道神说的是对的，神一旦定下的事是不可能再改变的。好了，我们分享到这儿。